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在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愿意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面一样不及于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谁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想我们继续来翻到讲义的那一部分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前后所提要的部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来看到底哥林多前书是怎么分段的。那这个在讲义里没有，所以你要把它加进去啊。到底我们怎么，到底整本的哥林多前书大概讲什么？尤其是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很有系统的，在思想上非常的系统化的。那现在我们就问说，我们能够把那条路把它找出来，就是保罗他写这封信有他的思路的。那么当然他的思路就是圣灵的思路，我们现在希望能找到那个圣灵就在圣经背后那个思想，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那么到底哥林多前书，如果大家读过这么多遍以后，你再闭上眼睛，到底我们怎么来明白整卷的书呢？那么简单的来说，整卷的书呢分作两个大段，前面十一章是一段，然后呢剩下的十二段，这个很容易记的。那么大家说为什么是这么分法的呢？你看第十二章就清楚了。你看临前十二章，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这个怎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属灵的恩赐？那个恩赐上旁边的是点点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原文是没有的。那么翻译圣经的人呢，他把它加上去，所以有的时候啊，加上去的事实上是解释，是原文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自己的本文，然后和前面的话一对照，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点点点是不是指着恩赐来说。当然包括恩赐，但是原文只说论到属灵的就完了，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所以意思就是从十二章开始是论到属灵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为什么是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呢？你看最后的前面十一章第三十四节，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然后说，其余的事等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所以可见的教会里面有失序的情形，有失去他的秩序了。所以有人饥饿，他们有在家里先吃。结果呢在聚会里面他们自己取罪，所以很明显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乱象。那么保罗呢再来纠正他们。那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乱象不是从十一章开始，从第一章就开始了。他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是基法的，有亚波罗，有的人说我是属这个基法，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然后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嘛， 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你看见保罗一再的来纠正他们，一再的来矫正他们，那么一再的来帮助他们，那就是说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很多的问题。问题就是因为也在整个哥林多教会的背后乃是哥林多的世界，乃是希腊的世界，简单来说就是世界。船可以在水里，水不能够在船里。那现在这些乱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当然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那其实呢你们是属肉体的，好像世人一样，世人这么做你们也怎么做，因为你们离开世界太近了，你看看他们怎么做，结果你们又怎么做。他们说我们是属苏格拉底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但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应该不是这样。所以很明显的，世界的风气进到教会里面来，世界的水进到教会里面来，你看没有多久这个船一定要沉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船怎么进来的，这个水怎么进来，一定有漏洞的。所以到底今天世界怎么进到世界里面来，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得救以后是得救的不错，但是肉体没有离开我们，肉体乃是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过的生活罪仍旧在，但是你要过一种的生活是胜过罪的生活。好比说我这个人身上不是没有细菌，有我口腔里面有许多的细菌，也有许多的病菌，但是为什么我是健康的呢？因为我的生命力就征服了这一切。但什么时候我吃不好，我穿不好，吃不好，我睡不好，我抵抗力弱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就被那些病菌所胜，然后呢，这个病这个病就来了。所以什么叫圣洁的生活呢？圣洁的生活不是罪不在我们身上，圣洁的生活罪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能够胜过罪。口腔里面还是有许多的菌，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的生命胜过了这些死亡，所以你看一个人没有病，一个人没有病不是代表他身上没有细菌没有病菌。所以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圣洁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只有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一相信主耶稣，我们知道说神的愤怒就离开我们，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了，所以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或者说脱离了罪的审判，这是得救的时候。那今天呢，如果今天呢，圣洁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圣洁的生活呢是指着我们能胜过罪恶的权势，罪在我们上有个权势的，但是我们可以胜过它，所以这就是成圣。那么将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得赎，那什么意思呢？但那天罪就永远离开我们，那肉体罪就永远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是蒙恩的教会，个个都有基督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有难处呢？我们说过了，那个海水能够进来，因为哥林多的教会还是幼稚的教会。你怎么叫他们幼稚呢？他不应该幼稚，但仍旧幼稚，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那个时候不能吃奶，如今还是不能够吃奶，不能吃干粮，现在还是不能够吃干粮，所以表示他们根本没有长大。一点没有长大，他是认着他自己的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个婴孩他完全凭着他的性情过日子，他饿了就要吃，他不管说那个时候是半夜爸爸妈妈最需要休息的时候，只要我饿了我就要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吗？这样乃是属肉体， 他完全是受肉体的支配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前面的十一章教会的难处，你如果仔细分析来看，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基本上那是给我们看肉体的情形，因为他们是服肉体的。好了，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前面的十一章是论到属肉体的，那么到十二章以后呢，就变成论到属灵的。好像保罗写到十一章他觉得够了，所以他说其余的事我来了是在安排，现在我不再讲了，因为这些事情太多了，你没有办法对付一个一个的问题。但是更要紧的，保罗要把那答案给我们。我们不能一再讲负面的事，我们不能一直在停留在问题上，我们要找出答案来，我们要找出解决之道来。那么弟兄姊妹，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简单的来说就是论到属灵的。好了，我们为了造词上方便的缘故，我们这样来说，十二章以后呢乃是属灵的种种，前面的十一章呢乃是肉体的，属肉体的种种，我想是很清楚的了。那么到底什么叫属灵的属肉体的，我想我们等一等，我们读前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按照这个把它分成两大段。所以前面的十一章是论到属肉体的种种，那十二章呢以后是给我们看到论到属灵的种种。所以前面呢给我们看见属灵的人，属肉体的人，包括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那不要忘记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一个人有恩赐，他一定是属灵的，一个教会充满恩赐应该是属灵的，不一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什么叫恩赐呢？恩赐乃是侍奉神的本领，你不侍奉神，神不把本领给你，但你要侍奉神，神给你本领，神给你本领是叫你来服侍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的恩赐和你的属灵没有画上等号，不是这样的。保罗是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包括如果你看这个保罗对于他的称赞，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在基督里面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误导了，有许多人因为主用他有口才，他富足，知识全备，而且这里说以致你们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不要不仅如此，而且你们还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你说这个人不属灵吗？但是保罗是不，你们那个时候不能吃干粮，如今还是不能，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人就是幼稚。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人有恩赐，主能用他没有错，但是那个用处并不是和他的生命画上等号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哥林多前书要解决问题，第一，如果海水进到船里面是借着那些漏洞，是指着我们肉体来说的话，那么这个肉体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肉体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它永远长不大，那第二就是教会来讲，你看见世界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所给我们看的它的难处。但是呢，保罗给我们看见不错，你一直注意肉体，注意那些漏洞，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把这个漏洞补起来。所以从十二章开始才论到属灵的种种。所以前面的十一章讲到属肉体的事，后面几章讲到属灵的事， 前面讲到属肉体的人，后面讲到属灵的人。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教会有属肉体的教会，教会有属灵的教会。那这个断案不要忘记是保罗的断案，也是圣灵的断案。我们今天没一个人可以指着指头说这个人属肉体的，你如果只说他是属肉体的，这个人说话的就是属肉体的，你看见吗？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什么时候你说别人都不是，只有我们才是对的，你已经不是了，你懂吗？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很清楚的，就是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属肉体的人，一条线是属灵的人。属灵的肉体，属肉体的人就做一些属肉体的事，那么属灵的人就做了一些属灵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就把哥林多前书就分成两大段。那么当然圣灵所要的乃是属灵人。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说灵前灵后加在一起讲什么，很简单，就是属灵人。那么谁是属灵人呢？这就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所两次保罗说到完全人。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人。那么属肉体的人呢，就是婴孩，在基督的婴孩长不大，还幼稚得很。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属肉体的就表示他没有成熟，他仍旧幼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人叫做神童。这个神童啊，实在是他也许12岁就读大学，甚至大学可以毕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不表示他成熟的。他只是在某一方面特别发达而已，他的确在某一方面他的确是天才，但是难处就在这里，你宁可你的孩子像普通人一样，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是神童，是这个奇才。他在有些地方是跑得很快，但是其他地方他没有成熟。所以不要忘记，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神童，在很多地方你看的的确确在很多地方他都行，但是呢，如果圣灵经验来让圣灵来评断的话，你就知道说里面有很多，你就知道说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有个人说我是属肉属基督的，你看好不好？你们说是属保罗的，他说属基法的，他说是亚波罗，你们都不够属灵，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浇一盆冷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只有口里挂着我是属基督的这些人才属基督，有的人没有挂在口里，他是属基督的，他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从保罗的评价就代表圣灵的评价，那才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我觉得今天最难可惜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不可怕，最可怕的他不知道他是肉体的。那在这个人身上不光是肉体，这个身上还多了一样的毛病，就是瞎眼的。所以我再说一遍，贫穷不可怕，就怕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贫穷，以为我是富足的，这叫什么？这就叫对自己着迷。那这个需要圣灵的拯救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圣灵需要做矫正的工作。我相信这次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都要接受圣灵的矫正，让圣灵把我们归零。你知道一个磅秤呢，如果不归零的话，常常会误导你的。你高兴，你白高兴了半天，你以为很好，因为你这个磅秤没有归过零的。所以圣灵如果今天主要用我们，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归零才可以。那么十字架呢，就是专门做归零的工作。好，所以呢，大概我想清楚了，前面11章，后面呢，有后面呢，这个一共12、13、14、15、16，那么一共是5章，这是后面的5章的圣经。那么前面这11章又分了2段，后面的5章也是 分着两段，也是分着两段。那么这两段呢，不要忘记是前后呼应的，就是说这个前面讲的肉体你怎么解决它，所以分两大段，第一段和第二段。那么后面呢讲到属灵的，那就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也是分了两大段。那请记得啊，这个属灵的论到属灵的种种的这五章的第一段，刚好解决了这个前面十一章讲到属肉体的种种的第一段。那么这个后面第五章的第二段，刚好解决了前面十一章的第二段。我想这个不是很复杂的，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到底前面十一章里面是怎么分成两段。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那这里有一个字是效法，那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很稀奇啊？前面有了一些的问题，但是保罗自己做了他的榜样，因为保罗呢，他所学的永远在他们的前头，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为什么？因为保罗他已经学过了这些，所以如果他们要解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那弟兄姊妹，前面当然有一些问题发生，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最后保罗说，第十六节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那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当他写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事实上呢，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刚好在少年期，但是保罗自己呢已经几乎是已经接近成熟了，他已经等于已经走完了第二个阶段，那么哥林多的教会可能还在第二个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带领别人的人有一件事要记得，你仍然是比你所带领的人要多走几步，你所学的功课要多学几点。如果你的功课赶不上他们，你有没有资格带领他们？这个要记得。神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挨过这个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四十年，弟兄姊妹，在这个以前摩西自己必须要经过旷野四十年。摩西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那是书本上得来的东西，那个只能够帮助以色列人怎么在埃及尼罗河旁边过日子，不能够帮助他们怎么经过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盼望帮助你的弟兄姊妹，那请记得，如果你帮助他们经过旷野，你自己必须经过旷野，一天都不能够少。他们要经过旷野四十年，在这以前你已经在旷野里面学了四十年的功课。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等到有一天这个以色列人吵着要水喝的时候，他们在利非定，利非定是旷野四十二站第十站，前面有十个功课，代表十个功课。那么神对摩西怎么说？他说，你拿着从尼罗河的杖，你先，就是意思是说，你先你的百姓到哪里去呢？到河烈山去。那么然后我站在哪里，你就击打那里的磐石。那弟兄姊妹，摩西他从小是个牧羊的，很早很早以前整个西乃山是在海底下，后来慢慢的这个陆地出现了，所以许多的磐石里面都是蓄水池的，都有水。 所以如果你要找水喝的话，你拿一根棍子，拿一根那个棍子，你只要敲那个磐石，你只要碰到那些缝，那些缝已经都被盐巴已经这个已经糊住了，然后你轻轻敲敲敲敲，然后呢水就从里面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水可以力量大的一个地步，可以把一个木桶摔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从小当所以第一次摩西经过旷野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一个功课。他你知道吗，一个王子是不可能，王子他从来没做梦说是打他要水，尼罗河旁边有的是，有的人可以替他打水，水不是问题的。但是你到了旷野，摩西知道旷野水就是问题了。所以第一个40年摩西学会了什么，摩西学会了说在西奈旷野里面有一些石头，有一些磐石，这个磐石里面有水，所以我只要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这个他知道。所以呢他就击打磐石，果然水流出来，他的干渴就解决了，然后他一家的人干渴也都解决了。那这是第一个40年。那现在你等着百姓要朝水喝的时候，那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磐石能不能流出水来，问题是磐石流出来水够不够200万人来喝着。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摩西就被带到尽头了，他的经历是真的经历，但等到真的要率领百姓的时候，他知道我是不行的，他不能依靠他过去的经历，今天需要神新的启示。所以神告诉他说，你先到何烈山去，换句话说，百姓在第十站，你必须到第11站去。他们学了10个功课，你要比他们多学一个功课，你带着长老就过去。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普通的磐石最多水能够供应摩西一个人的需要，但是要叫200万人的水能够200万人能够得到干渴能够得到解决的话，需要我们神在旷野里面沙漠里面开江河才可以。那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一条江河从利非地流过的话，那它的水源一定在20公里以外，不可能在利非地。所以神告诉他很对的，你要先到你先你的百姓过去，意思说你要走在你百姓的前头，百姓第10站你要走在第11站，你比他们更多走一点。好了，结果他们真的长老们是先到了何烈山。所以那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仔细读，你搞不懂，你搞不到底以色列人摩西到底在第10站还是第11站。其实不是，领袖们做带头的服侍的一定要比你所服侍的人要多走一步才行，否则你没有资格带领他们，地位没有用的。地位今天人可以封一个人这个地位那个地位没有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帮助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遵照神的话，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这么多磐石，哪一个磐石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能解决200万人的干渴？结果神告诉他说，他站在哪里，那个磐石就是。什么意思？哪一个磐石能够流出水来？你要寻找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哪里，活水就在哪里。那弟兄姊妹，那个磐石是代表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找到了，你他找到了神，你就找到了基督。所以果然摩西一击打那个磐石就流出活水来，那神果然在旷野里面开江河，这果然是个大的神迹。那弟兄姊妹，我是用这个来告诉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学的功课。保罗第二个阶段已经快走完了，现在呢，哥林多教会可能刚刚是第一个第二个阶段刚刚开始。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现在把我所学的功课来告诉你们，你们不是没有路，你们不是没有解决的之道，有，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什么意思？就是说神量给 保罗就是量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件事情上，保罗如何我们也如何，这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定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这一个就给我们看前面的四章，很自然的就把前面十一章分成前面的四章，然后你看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从什么？你从第五章六七八九十，你看你有另外一方面的乱想，有另外一方面许多的问题。那当然，这都是属肉体的。那么现在保罗告诉他们解决之道是什么？同样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因为这条路我走过了。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加上一句，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能叫我们效法他，因为他是个效法基督的人。那有的弟兄姊妹问，保罗怎么效法基督？那就是第十一章，保罗效法基督，让基督做头的，所以保罗在基督跟前是蒙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蒙头的问题不是个制，不是外面的问题，不是，许多人本末倒置了，真的到底该姊妹该不该蒙头，这里的问题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基督是保罗的头。神是基督头，难道基督与神不是同等的吗？如果有人蒙头，是不是他就比别人低等呢？不是的。所以请记得，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下面给我们看见，保罗是让基督做头的，保罗自己没有头，保罗把自己的头蒙起来了，因为基督在神面前是蒙头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人一直把一些真正的问题把它弄岔出去了，争来争去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问题大家忘记了十一章到底讲什么，你看见吗？那不止如此，为什么在主的晚餐上出了许多的问题呢？他们忘记了这个晚餐是主的，每一个人是主人，每一个人在主的桌子跟前就是你都是客人。许多时候在主的晚餐，我们感谢主人，问题就出上就出在这里。所以主这个字，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的话，那个字出现了六十次，大概不止，是所有书信里面最多的一次，没一个地方讲主比哥林多讲的更多了。你如果让主做头，你如果自己在主面是蒙头的，你来到主的桌子跟前，来到主的晚餐，你知道不是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主邀请我们来到他的桌子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主人，每一个人都是客人。弟兄姊妹，如果这一点你抓住的话，所有薄饼的问题，所有这里有晚餐的问题，统统解决了。所以十一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效法基督。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分作两段，前面四章是一段，然后呢从五六七八九十这六章是另外一段。那么第十一章整章是解释第一句话第一节， 对，这第一节是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不是我们自己来解释的，你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我们没有资格解释圣经，但是你一定要进到圣经的思想里面去。你再读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才清楚说，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今天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效法基督，我们喜欢做头，我们喜欢出主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问题的发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像主对保罗、对丈夫、对妻子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这什么意思？这个丈夫来说，做头从来不是问题的，他的问题出在爱的身上。他的权力是高压式的，他是希望他的妻子是奴隶式的顺服，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头，不是的。圣经所说的头乃是像基督那样的头。但是弟兄姊妹，基督怎么做头的？基督为我们舍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应当顺服他，我们五体投地的，他把什么都给我们，我们当然顺服他。一个人不佩服，没有可能叫人顺服。一个丈夫叫妻子佩服，因为丈夫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妻子不顺服，反过来妻子难处在哪里？对于妻子来说，恐怕很少妻子不爱的，所以爱不是难处。但妻子的难处是什么？心难就是顺服，不肯顺服。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男的好像比女的强，其实不一定。弟兄姊妹，男的是喉咙大一点，声音粗一点，有的时候呢可以暴跳如雷，好像狮子一样，如此而已，其实里面是空的。但是男的跟女的中间真的强的是女的，所以现在中国有个地方女强人一点都没有错。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弟兄姊妹。所以许多姊妹啊都不要做头，她要做脖子，一脖子不动头不能动的。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我难受在主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的人是堕落过的人，不容易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姊妹蒙头是什么意思？姊妹蒙头是提醒弟兄们，你们在基督面前要蒙头，你懂那个意思吗？所以如果一个姊妹是顺服的，那个见证是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整个教会都应该是顺服的，整个教会都应该让基督来做头。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到底是技术的，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就是他们要做头，尤其有了一点本领就喜欢做头，就喜欢出意见，你能干的各方面已经出了主张了。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就是砍头的工作，你懂吗？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出头的。堕落不要忘记，是夏娃先受引诱的。夏娃那一次受引诱，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当蛇诱惑他，当蛇这个试探他的时候，如果他知道说亚当是他的头，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如果亚当引诱他的话，他应该说：“你等一等，我去问我的头家头爹。”我去问我的主人，那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们的人堕落犯罪，第一件事情就是女人出头。那女人出头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堕落就是这样堕落的。你看，神定规好的亚当是夏娃的头，但那次呢还来不及和亚当商量，结果呢夏娃已经出头了，所以是亚当，结果呢被引诱犯了罪的。 但是后来亚当犯罪定罪，不是他说的有错。亚当犯罪根据圣经，他太爱他的妻子，他太爱他的妻子，结果呢，他也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整个人类堕落的过程，那么很明显的，当初伊甸园怎么失去乐园的，现在乐园怎么能复得？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下面就讲到蒙头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觉得很多的问题根本迎刃而解，根本不是争执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属灵原则的问题。好了，那我们如果这一点看清楚了以后，你看见说很明，你看见说主的晚餐或者主的桌子是主的，不是我们的。我们而这个聚会只有主得到最高的享受。你想想看，所有的聚会，你听到的聚会你听得到了，祷告聚会你祷告得到答应了，都是我们得到好处的，只有一个聚会是主自己得到荣耀的。在那个聚会里面主得到赞美，在那个聚会里面主得到主得到高举。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聚会不是为着我们的，单单为着主，因为这是主的晚餐，不是你的。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一点的话，那弟兄姊妹许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你为什么今天波比有那么多问题？有的人说一个饼杯啊，或者什么啊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都不是问题。你有没有尊主伟大？在灵前一共用了64次的主主主，我们是不是？基督是他们的主，基督也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保罗一再讲的主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也是我们的头。你让基督做主，你让基督做头，那所有的问题呢，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现在清楚了，前面是分成两段。那一段我们刚才讲过，一段就是前面4章，后面接着的6章，接着的6章，那么就是第二段。所以用什么来分的呢？就是效法我来分的，所以很自然就分了两段。那么第一段前面4章讲什么？前面4章就是讲分门别类。很清楚，因为一开始呢，来到一开始，你一开始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一章，第1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侍奉，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分门别类的问题。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在原来是单数的，但是现在呢，在哥林多教会他们要把它分成4个，有一个说我是属保罗的，一个说是我是属基法的，一个属亚波罗的，还有一个呢，我是属基督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里保罗特别讲到我是属保罗的，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多半的弟兄姊妹是得到保罗的帮助，那没有疑问的。所以这里特别先提到我是属保罗的。那如果保罗是属肉体的话，他欢喜这个局面，因为在这么多在整个的聚会里面，大部分人是拥护他的，大部分人是跟随他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真的属灵的人， 当他看见教会分裂的时候，当他看见教会分裂结党的时候，是保罗出来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保罗要纠正这件事情。今天教会有一个团体的罪，就是分门别类的罪。所以弟子，我们千千万万不能像该隐一样嘻嘻哈哈。该隐的难处在哪里？该隐难处犯了罪了，他不知道他犯了罪了，地受了咒诅了，结果他还把地所受的咒诅的产物拿来献给神，一点感觉也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哥林多教会的难处，他犯了一个团体的罪，而这个罪很严重。你怎么叫严重呢？你读到十二章以后你就很清楚了，那严重在哪里？就是他们在生，他们有了分党，结果呢他们中间分门别类。所以从这里保罗就开始对付这件事，一直讲到第四章。所以整个他们分门教会分门别类的情势，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四章的。所以呢，这是第一段。到了第二段，然后保罗在解决其他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然后有控告弟兄们的问题，然后有婚姻的问题，有同生的问题，然后是偶像祭物的问题，然后有是鬼的宴席或者是父主的宴席的问题。那弟兄们，这些问题都来了，那么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我们说过，这些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了，现在保罗要解决他们。所以这是第二段，两个性质上不一样。第一是他们中间有了分门别类，这件事情是圣灵所定罪的。所以就是没一个人可以说我们分门别类是对的，没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们都羞耻，我们都觉得惭愧，我们都应当要披麻蒙灰，将来我们到基督审判台面前，没一个人可以拿这个来做夸口的。那么解决路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十二章以后。那么第二段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就怎么应该有个答案的。那么好了，现在你读到十二章以后，你看得很清楚，也是分掉两段的。第一段是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这是三章圣经。那这三章圣经是这三章圣经像什么呢？好像三明治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吃过三明治，三明治是外面两片面包，中间一片肉的。所以呢，这三章的圣经呢，圣经特别把它放在一起，当作一个三明治。三明治是可以吃的，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这样三章连在一起。比方说吧，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就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二十二篇是面包，二十四篇是面包，中间块肉是二十三篇，但是许多人只知道诗篇二十三篇，他只吃诗篇二十三篇，他从来没有把它二十二、二三、二十连在一起吃的。你看人家就不一样了。二十二篇给我们看一注意，给我们看一我们的主是好牧人。这个二十三篇给我们看一他是大牧人。到二十四篇给我们看的，他是我们首席的牧人。你去读整本的新约，讲的牧人就有这三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然后希伯来第十三章，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到了彼得的书信，他是我们的牧长。牧长显现的时候，那弟兄们，牧长就是我们首席的牧人。那弟兄姊妹，我们主是好牧人，所以诗篇二十二篇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篇给我们看他是好牧人，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主经过死亡的幽谷两千年前，我们不过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他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我们大牧人。狗会咬人，狗的影子不会咬人的。我们最多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他是我们大牧人，好大牧人。然后二十四章，二十四篇，众臣们呐、头都要抬起来，这什么意思？现在你到耶路撒冷去，面对的橄榄山有一座门是关的，那是金门。 那个门是关着，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个门要打开，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众臣们呢头都要抬起来，意思是门通通要打开的。那是就什么？荣耀的主要来，所以我们首席的牧人要回来。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这三章的圣经连在一起，是有一个信息的，是把整个新约里面讲的牧人，通通把它综合在这三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的人觉得讲道会讲道按道理上不应该讲光，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道能够帮助神的儿女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好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又是三明治，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好，弟兄姊妹，这三章讲什么？这三章给我们看见，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第十二章讲身体，第十四章讲身体的运动或者讲身体的运行，什么意思呢？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是基督的身体在那运动的时候，在那动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我们应该怎么聚会呢？应该这个身体怎么运动呢？不要忘记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乃是爱。爱是恒久忍耐。许多人就把这个哥林多十三章把它抽出来，然后随便送给别人。那么我想送你最多的就是哥林多十三章。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完全不顾前后就把它拿出来，但是那一段圣经你要把它放回同人应该在的位置。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怎么运行的？乃是用爱。恩赐像你手里一把刀一样，这把刀在孩子的身上手里可能会伤害，会伤害的，但这把刀在妈妈的手里乃是一顿丰富的晚餐。所以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用这把刀？是谁用那把刀的？是一个充满自己的人用那把刀呢，还是一个被爱充满的人？一个被爱充满的人，他是用这恩赐来服侍别人，他不觉得我有个经历是你没有的，弟兄姊妹，也不可能教会因为这个缘故就分裂了的。教会所以分裂，就是因为没有爱。大家都有恩赐，我一样都是你没有，你一定要和我一模一样才可以。那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而且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言语，如果没有爱，就变成鸣的拔和响的锣一样。说方言有恩赐，有恩赐还不属灵吗？有恩赐有可能是鸣的拔，也可能是响的锣一样，响的锣，鸣的锣和响的法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三章讲什么？讲基督的身体。好了，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这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然后呢，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弟兄姊妹，这是针对前面四章分门别类的答案。为什么这个罪是严重的罪？你看，一个人如果喝醉酒了，我们说他犯罪了，为什么？因为他得罪他自己的身体，他摧残他自己的身体。如果今天圣经你给我们看，当他们在这分门别类，他如果知道是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谁能够把基督身体分成四块呢？谁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读前四章，你只会针对于那个分门别类来解决问题，你没有追到根的。 原定在哪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只能是一个，因为身子是一个，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所以教会的合一是身体的合一，并且那么这个身体的合一什么合一呢？乃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一个了，我们只要不要破坏那个合一，我们只要保守那个合一，弟兄姊妹，我们就蒙主悦纳了。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肉体在哪里，哪里就有分裂；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合一。分裂是肉体的记号，合一是属灵的记号。弟兄姊妹，世界人眼睛看不清楚，我们的主怎么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世人就认出来神差了我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当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是一个身体的时候，结果世界就知道说原来神差遣了他独生爱子来，因为这个工作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完成的，只有在我们里面能够完成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的眼睛不像我们的眼睛，我们说哦，教会的基督身体它是属灵的合一，不，世界上要看的你们都是信耶稣的，你们是不是一个？所以我再说一次，你可以传福音，但如果我们仍旧分门别类，那个福音传不响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哥林多的问题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也是最严肃的问题。你要解决宗派的问题，你要解决分门别类的问题，不是指别人是宗派。当你说别人宗派，你可能是没有宗派的宗派，可能你最大的宗派。当你用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这里最少有几个指头指着你自己的。所以如果你用技术的问题来解决分门别类的问题，永远达不到合一的，也不是用圆桌的会议来谈判的。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后面论到属灵的种种，弟兄姊妹有一个属灵的答案，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不拘是希利利人，不拘是犹太人，为奴的自主的都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弟兄姊妹，福州人喜欢在一起，我自己是福州人，福州人见到一面最好都讲福州话，别人都听不懂。广州人见到一起都是讲广州话，温州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看不见温州人，看不见福州人，看不见广东人，也看不见中国人，也看不见意大利人。今天在罗马的教会，今天在米兰的教会，不要忘记，你不要觉得只有我们这一班人才是教会。我们不知不觉把教会把它分了，在米兰的教会乃是包括所有在米兰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刚开始你为着什么的需要，为着方便与人的需要，我们可以这样的聚会，你可以这样开始，起点这样是可以，终点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迟早一天你要看见我们另一个可能把墙围起来，说我们这个聚会，我们这个教会乃是福州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福州，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这个纽约有一个堂，你那个名字一看就知道这是福州人的。那么好了，他也可以说我们都是合一啊，那你听不懂福州话，你一进去没有多久你就走掉了。所以你不需要把它推出去，你只要讲一种语言，别人听不懂，他一动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圣灵给我们看，你借着使徒先知乃是成全圣徒 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基督的生命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见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意思是说我只看见那些跟随保罗的人，同意保罗的人，同情保罗的人，那么有的人说不，最大的使徒应该是谁呢？应该是彼得。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本书里面，保罗常常说我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在彼得之下。因为很多人觉得你要讲传统啊，如果讲的使徒的继承来讲的话，那彼得是跟随主，那你保罗是怎么样？所以那里有一半人说我们是受激发的，这是肉体。肉体就是喜欢这个，我们中文一句话叫物以类聚嘛。我们讲同样的话，能够养同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在一起聚会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犹太人到了罗马，可以刚开始在犹太人中间聚会，他们可以讲犹太话，但是没有多久你们要打开的，外邦要进来的，那个才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害怕许多时候我们不小心，你看见说我们以为办教会办工厂，我们同样可以办教会，不是这样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说后面这三章的圣经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合一是身体的合一，那个合一不是讲同样语言的合一，也不是同样一个民族的合一，包括犹太人，包括希利尼人，包括讲希利尼话的，包括讲犹太话的，包括自主的，包括为奴的。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的人说我们只和希利尼在一起，一看这已经是分门别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关于分门别类的问题，正面的答案就是属灵的答案。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前面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是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好了，到了后面十五章，刚刚好这整章的圣经就解决了什么呢？就解决了这个前面就是我们所说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那里面种种的问题。那些问题表面上是一个，但这里有个总的答案。这个总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现在我们来我们看哈，第二节或者这样，我们第一节读一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问我十五章讲什么？讲这福音。那什么问题能够解决？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那些问题，一个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因着这福音来解决。现在问题就是你知道的这福音有多少？所以呢，在这里保罗下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这福音。所以第三节就说了，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这就是这福音了。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就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福音，就是这福音。这里讲到基督的死，这里也讲到基督复活，就是这福音。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第十二节，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只是指说客观的我们的主在两千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在这福音里面，这个复活所包括的不光是出熟的果实复活了，还包括我们这些人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福音不光有客观的一面，有主观的一面。 不光客观来说，2000年前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将来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认为说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所以保罗矫正他们，让他们看见这福音包括有多大。你不能光是客观的说是主复活了你相信，那我们这些人没有复活这件事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福音呢，不只是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我们主为我们死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不光与基督同死，而且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到了末日的时候，必须复活那结束，到了末日的时候不要忘记，就像这个第十五章后面所给我们看见，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姊妹，死里复活，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包括在这福音里面。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这个原则乃是这福音里面所涵盖的。它一面是客观的讲到主在2000年前所做所完成的，一面也指着主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看见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就这福音所代表的原则，那么你再回过头去看第五章到第十章，许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详细的我想我们等一下我们仔细再去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死而复活是个经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如果看这个第43节，第15章43节，这个应验是指的将来的情形。这里说所重的是羞辱的，就是我们死的时候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重的是软弱，明天如果我们在主里睡了，那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那这个一面来说是指将来的确要有死人复活这件事，但另一面也是指今天的原则来说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重下去的是羞辱，是软弱，但是呢复活的时候是荣耀的，那是强壮的。那么这个就和保罗第一章他讲到十字架的道的时候刚好是连在一起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不光是客观的道，也应该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那么好了，我想我现在只是大概的把它包括一下，就大概的我把它这个把它就是分段把它这样讲清楚了。那么我们等一等，我们要仔细的再进入里面详细的心，我想再解释一下，弟兄姊妹应该就会很清楚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把这个零钱把它合起来的话，那么我们说是分两段，前面11章，后面是5章，前面11章分两段，后面5章也分，后面5章呢也分两段。那么每这个第一段跟第一段是对应的，第二段跟第二段是对应的。那么前面11章是问题，后面的5章呢乃是解决之道。所以我想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的对称，你也看得出来神的话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是那条这个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因为我多用了几分钟，所以我们下一堂呢从11:10开始，我们就做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